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慕道的朋友们，主日欢迎你们。
慕道的朋友，我们主日欢迎你。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八节。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八章四至十八节，
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撒种的比喻。
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撒种的比喻。
耶稣常用比喻来教导人。
耶稣常常用比喻来到教导人。
在他众多的比喻中，
在他众多的比喻当中，
撒种的比喻是他有亲自解喻的一个。
撒种的比喻是他亲自解喻的其中一个。
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含义。
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含义。
而且也是在这一次的教导中，
也都是在这次的教导之中，
耶稣说明了他用比喻的目的。
耶稣讲明了他用比喻的目的。
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比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比方。
比喻就是我们所讲的打比方。
大多是用一种熟悉的事物来说明另一种不太熟悉的事物。
大多数都是 用某种熟悉的事物来解释一些没那么熟悉的事物。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深奥的道理。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讲明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
其目的是为了让听的人容易听明白。
目的是为了听的人容易明白。
耶稣的比喻都有这一层用意。
耶稣的比喻都有这一层用意。
因为在他听到，在听他讲道的人群之中，
因为听他讲道的人群当中，
很多是渔夫，是农民，税吏或者是妓女。
很多是渔夫、农民、税吏或者妓女。
耶稣讲道就常常使用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来做比喻。
耶稣讲到就常常用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比喻，
深入浅出，使他们好听得明白。
深入浅出，好叫他们能够听得明白。
然而这不是耶稣的唯一目的。
但这个不是耶稣唯一的目的。
他用比喻来讲解上帝国还有另外一层用意。
他用比喻来到讲解神的国是有另一层的用意。
不知刚才你听清楚了没有？
不知刚才你有没有听清楚呢？
当门徒向耶稣问起这个比喻的时候，
当门徒向耶稣问起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说，
耶稣说，
八章十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
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八章十节。
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原来比喻的另一个用处是分别听众。
原来比喻的另一个用处是分别听众。
就是将你们与别人区分开来。
就是将你们和别人分别出来。
你们听了就知道。
你们听了就知道。
别人听了却听不明白。
别人听了却听不明。
你们是谁？
你们是谁呢？
经文八章九节讲得很清楚。
经文八章九节讲得很清楚。
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的门徒。
那别人是谁？
那别人是谁呢？
经文没有说。
经文没讲。
我们可能想说，哦，可能是指非门徒吧。
我想可能是指非门徒。
或者尚没有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或者尚未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我们不要先下论断。
我们先不要下一个判断。
让我们仔细读读今天的经文。
等我们仔细读一读今天的经文。
从耶稣亲口的教导中来了解和分辨。
从耶稣亲口的教导当中来到了解和分辨。
对于这个比喻，耶稣亲自解释他其中本体和喻体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当中本体和喻体的一一对应。
他说，
他说
所撒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
他说所撒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
吃掉路旁种子的飞鸟就是魔鬼。
吃了路旁种子的飞鸟就是魔鬼。
磐石上得不着滋润的干旱是指遇到试炼的情况。
磐石上得不到滋润这个干旱是指遇到试炼的情况。
挤住种子的荆棘是指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
挤住种子的荆棘是指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
而那能够让种子生长结实的好土，就是诚实良善的心。
而能够让种子生长结实的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
耶稣用四种情形，或者说四种方位，来比喻人听到之后的景况。
耶稣用四种情形或者四种方位来到比喻人听咗之后，听到之后的情况。
就是种子落在路旁，
就是种子落在路旁，
磐石上，
磐石上，
荆棘里，
荆棘里，
或是好土里，
或者好土里，
在这四种不同的地方，
在这四个不同的地方，
播下的种子就有不同的结果，
播下的种子就有不同的结果，
有的立刻被吃掉，没了踪影，
有的就即刻被食咗，咩影都见唔到。
有的刚发芽就枯干了。
有啲啱啱发芽就枯干咗。
有的长出来后却不能够成熟结实。
有啲生咗出嚟却唔能够成熟结实。
但也有的能够长得茁壮，并且收获百倍。
但有啲能够生得茁壮同埋结收获百倍。
信主的人大概都在慕道或者刚觉志的时候特别听过这个比喻。
信主的人通常在慕道或者刚刚觉志的时候特别都听过这个比喻。
大概也都被传道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或者都被传道人问过这个问题。
你是一块好土吗？
你是不是一块好土呢？
或者我们自己曾经自问。
或者我们自己都会自问。
这四种情形中我像哪一类呢？
这四个情形里面我是属于哪一类呢？
今天我不打算再来分析这四种情形。
今天我不打算再来分析这四种情况。
或者再问你一遍这个问题。
或者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谈谈另一个话题。
我想跟大家讲另一个话题。
是耶稣从这个比喻中揭示的一道经济学公式。
是耶稣从这个比喻当中揭示的一个经济学公式。
是上帝国的经济学公式。
是上帝国的经济学公式。
那就是
他就是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这句话出现在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之后。
这句话出现在耶稣解释撒种比喻之后。
我们请幻灯放回最后一片经文。
请幻灯片再放翻
最后
经文。
对，就是这里十六。好，
最后那一段。
这是八章十六到十八节。
就是八章十六至十八节。
耶稣说。
耶稣话。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或者放在床底下，
或者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这段话不长，
这段话不长，
三节而已，
得三节的，
每个字也都认得，
每个字都识，
但是加在一起好像那个意思不太清楚，
但加在一起似乎的意思又不太清楚，
好像与上文这个撒种的比喻不太关联，
好像跟上文撒种的比喻没什么关联。
如果把它划归到下文呢，就似乎更不大界了。
如果将它划归到下文，就似乎更加九不搭八。
你看圣经，你知道下文讲的是耶稣的家人来找他，
下文是讲耶稣的家人来找他，
还有到更后面是耶稣平静风浪，
更加后面是讲耶稣平静风浪，
所以更不相关，
更加无相关。
耶稣为什么说这段话呢？
咁耶稣点解要讲呢段说话呢？
我以前读的时候常有这个疑问。
我以前读嘅时候成日都有呢个问题。
由于这个小标题的一个误导。
由于呢个小标题嘅误导。
小标题是后人加上的。
小标题系后人加上去嘅。
小标题写的是这个点灯的比喻。
小标题讲嘅系点灯嘅比喻，
可能不同版本它的标题不太一样，
可能唔同版本佢嘅标题都唔同。
我一直以为这是就是另外一个关于点灯的比喻，
我一直以为呢个系另外一个关于点灯嘅比喻，
与撒种的比喻没关系，
同撒种嘅比喻冇关系。
可是点灯怎么点出一个结论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呢？
但系点灯点会点出一个结论，就系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呢？
好像逻辑不通嘛，
好似逻辑唔通喎，
对吗？
系咪咧？
不过上帝不怕我们挑战他的逻辑，
不过上帝唔怕我哋挑战佢嘅逻辑。
他说你只要肯寻找，
佢话只要你肯寻找，
我就一定让你寻得到，
我就俾你寻见。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
还终于让我在马太福音里找到了，
终于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找到。
我们知道圣经有四卷福音书，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前三卷有极大的相似性，
前嗰三卷有极大嘅相似，
可以相互的参照补充，
可以互相嘅参照同埋补充。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撒种的比喻，
马太福音十三章也都记载了这个撒种的比喻，
不过它叙述上略有不同，
不过叙述上面有点不同，
它比路加福音记载的更加周详一些，
它比路加福音更加记载得详细一点。
我邀请在座的朋友们，如果有圣经的翻开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
如果在座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马太福音十三章
一到二十三节，
一到二十三节，
翻到我们可以看一下，
找到的话我们一起看。
你看这个地方耶稣有三段教导，
这里耶稣有三段的教导，
开头的一到九节，
开初的一到九节，
是耶稣向众人讲说这个撒种的比喻，
是耶稣向众人讲说这个撒种的比喻。
结尾十八到二十三节，
结尾十三至二十三，十八至二十三节，
是耶稣向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
是耶稣向他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
而中间十到十七节，
中间十至十七节，
耶稣却加进来一大段说明用比喻的目的，
耶稣加 一大段就是来到讲明比喻的目的。
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
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
耶稣说，
耶稣说，
十一节开始，
十一节开始，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没有，凡没有的，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身上，
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你看见吗？
你看到吗？
上帝国的经济学公式在这儿出现了，
上帝国的经济学公式在这里出现了，
它是耶稣在教导撒种的比喻时所带出来的一部分，
它是耶稣教导撒种的比喻所带出的一部分，
甚至是放在比喻和解喻之间居于中心位置，
甚至是比喻和解喻中间那个中心的位置。
耶稣不仅用比喻的妙处来分别听众，
耶稣不单止用比喻的妙处来分别听众，
而且他指出这背后更深一层的结果，
而且他指出这个背后更深一层的结果，
那就是，
就是
凡有的越发加添，
凡有的越发加添，
没有的越发失去，
没的越发失去。
有了马太福音的帮助，路加福音八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就有方向。
有了马太福音的帮助，路加八章十六至十八节就有了方向。
我们可以翻回来再看。
我们翻转头再看。
原来这一段并非另一个关于点灯的比喻，
原来这一段并不是另一个关于点灯的比喻，
而是接续撒种的比喻所做的结论，
而是接着撒种的比喻所做的结论。
只不过呢，马太福音是把它放在比喻和解喻之间。
只不过马太是将它放在比喻和解喻中间。
而路加是把它放在比喻和解喻之后。
而路加就是放在比喻和解喻之后。
那就让我们来看个究竟。
咁我哋嚟睇清楚，
这三节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
呢三节俾我哋咩重要嘅信息？
第十六节，
十六节，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这句话很好懂。
这句话很明白，
就是说光的价值要显明出来，
就是说光的价值要显明出来。
十七节，
十七节，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这句话里有一个翻译上的小小失误，
这句说话在翻译上有个细细的失误。
其实原文不是说被人知道，
原文不是说被人知道，
而是被知道，
也被知道。
把那一个人字去掉，基督徒朋友们大概就很明白这句话。
将这个人字拿走，基督徒大概就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当光显明的时候，
当光显明的时候，
一切黑暗角落都藏不住了，
一切黑暗角落都藏不住。
上帝是那大光和真光，
上帝是那个大光和真光，
在他面前我们掩盖不了什么，
在他面前我们掩盖不到什么，
隐瞒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
不是被人知道，
不是被人知道，
乃是被上帝知道，
而是被上帝知道。
第十八节前半句，
十八节前半句，
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这是一句告诫，
这个是一个告诫，
耶稣很严肃的告诫说，
耶稣很严肃的告诫说，
小心你是怎样在听，
小心你是怎样听，
听什么，
听什么呢，
当然是听他所说的话，
当然是听他所说的说话，
听他的教导，
听他的教导。
怎样听的英文翻译是 how you listen，
怎样听的英文翻译是 how you listen，
你怎样再听，
你怎样在这里听，
而不是 how to listen，
而不是 how to listen，
怎样去听，
怎样去听，
他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听，
他是讲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听，
而不是问我们用什么工具或者途径来听，
而不是讲我们用什么工具或者途径去听。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意来听的？
我们怀着什么心意来听？
是真心还是无心？
是真心还是无心？
有没有仔细聆听，用心思考？
有没有仔细聆听思考？
打不打算把听到的装进心里去，好好体会？
有没有打算将听到的放在心里面，好好地体会？
是不是真的关心它的意义和价值？
是不是真的关心它的意义和价值？
或者我们不过是听声音而已，
或者我们只是听声音，
讲道是听了，
讲道是听了，
圣经也看了，
圣经都看了，
但却是听也不明，看也不见，
但听也不明，看也不见。
不要觉得这种听法很稀奇，
不要觉得这种听法很稀奇，
其实在生活中很常见，
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常见。
我举几个例子，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位姐妹说，
有一位姐妹说，
她先生最惹她生气的时候，
她老公最激她气的是，
不是先生对她说不或者你错了，
不是她先生说不准或者你错了，
而是她跟先生讲话，
而是她跟她老公讲话，
先生嘴里说是是是好好好，
她老公说是是是好好好，
但手上还在玩他的电脑，
但手上面仲玩紧佢电脑，
或者还在目不转睛的干他自己的活，
或者仲系一路望住佢自己做嘅嘢。
这位姐妹说，
呢个姐妹话，
这种时候最让我火冒三丈，
呢种时候最令我火滚，
我会大声冲他喊，
我会大声咁同佢嗌，
你敷衍我，
你敷衍我咋，
你根本没在听，
你根本冇听，
敷衍的听，
敷衍咁听。
这在情侣之间或伴侣之间大概还蛮常见的吧，
这个在情侣或者伴侣之间或者都很常见的，
出于好心，
出于好心，
不想惹所爱的人生气，
不想激怒所爱的人，
表面上是听了，
表面上好像听了，
但是心里并没很在意或者很响应，
但心里面没有在意或者没有响应，
有点像我们说的耳边风，
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耳边风，
一边进一边出，
左耳入右耳出。
不过这样的好心可能反而激怒说话的人呢，
不过这样的好心可能还激怒说话的人。
还有一种是虚伪的听，
还有一种是虚伪的听。
这种听法在有利益交换的场合最容易见到，
这种听法在利益交换的场合最容易看见。
我姐姐是学国际贸易的，
我姐姐是学国际贸易的，
她常跟我说，
她经常跟我说，
那个贸易洽谈的时候，
在谈生意的时候，
别看双方都表现得很有诚信，
不要看双方面都表现得很有诚信，
好像彼此都听得很认真，
好像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嘴里也大多互相附和与认同，
口都 大家都互相附和认同，
但其实心里根本不相信对方的报价和评估完全属实，
其实心里面根本不信对方的报价和评估是属实，
对方的数据一出来，
对方的数据一出来，
自己心里就已经折扣出另外一个数字来回应，
自己心里面就已经扣出另外一个数字来回应。
哇哦，
哇，
我对商场一无所知，
我对商场一无所知，
我这里就不多做评论了，
我就不作多作评论。
再有一种听法，
还有一种听法
是侧目而听，
是侧目而听、
啊、这个我可以多说两句，
这个我可以讲多两句，
因为我有经验，
因为我有经验。
什么是侧目而听呢？
什么是侧目而听呢？
做给你看，
我做给你看，
两手插在胸前，
就是两手插在心口面前，
身体略转向一边，
身体略略这样打侧，
斜着眼睛，不是正视对方，
是打斜眼这样望，不是正视的。
我听你说话，
我听你讲嘢。
讲得好呢，我脸上还有点微笑。
你讲得好，我仲会俾你啲微笑。
讲得不好是冷眼测试。
如果讲得唔好，我就冷眼旁观。
这种姿势是最好的防卫和挑剔之态。
这个姿势是最好的防卫和挑剔的时候，
虽然嘴里不反驳，
虽然口里面不反驳，
心里也想听听你要说什么，
心里面都想听下你讲什么，
但是并没有准备开放胸怀来接纳，
但是没有准备开放心怀来接纳，
因为我要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审断审断，
因为我要用自己的经验来审下，
你说的合乎我的标准我才相信，
如果你讲的对我的标准我才
不符合的话嘛，
不对听的话，
侧目而听最容易在个人主义者身上看到，
侧目而听最容易在个人主义的人身上看见，
我信主之前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我信主之前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只相信个人奋斗，
只相信个人奋斗，
只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
只是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
所以也只以个人的经验为标准，
所以只用个人的经验做标准。
成为基督徒之后，
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发现连自己听人说话的姿态都变了，
我发现自己听人讲话的姿态都变了，
主基督让我的手释放开来了，
耶稣基督让我手释放了出来，
眼睛也不再斜视了，
眼睛都不再斜视了。
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姑姑谈起圣经，
有一次我跟我姑姐讲圣经，
她说，
她说
我也读圣经，
我都读圣经，
里面有些话可信，有些话不可信，
里面有些说话可信，有些不可信，
圣经说你祈求什么就给你什么，
圣经话你祈求乜嘢就俾乜嘢你。
我信，
我信，
我天天晚上都祷告，
我晚晚都祈祷。
但圣经说要爱你的敌人，
但系圣经话要爱你嘅敌人，
还要任由他打你的脸，
仲要由佢打你嘅面，任由
打。那不是傻子吗？
咁唔系傻嘅咩？
这种话怎么能信呢？
呢啲说话点可以信啊？
我听了哑然失笑。
我听了之后就大声咁笑，
因为我看见他心里那双紧抱的手和侧目斜视的眼睛，
因为我看见他那双紧抱的手和斜视的眼睛。
耶稣说，
耶稣说，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这真是一句言轻而意重的告诫、啊、
这句真是言轻而意重的告诫。
表面上我们是听了，
表面上我们听了，
但上帝知道我们是敷衍的听，还是虚伪的听，或是冷眼旁观的听，
但上帝知道我们是敷衍地听、虚伪地听，或者冷眼旁观地听，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真相，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的真相，
在他的光里，
在他的光里面，
没有不露出来被知道的，
没有不露出来不被知道的。
上帝国的奥秘对这样一些听众来说，
上帝国的奥秘对这些听众来说，
恐怕只能是听也听不明白的谜语，
恐怕只是听也听不明的谜语。
到这里还没完，
在这里还没完。
十八节的下半句紧接着说，
十八节的下半句那里说，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
耶稣在这里揭示了更深一层的奥秘，
耶稣在这里解释了更深一层的奥妙。
我们听上帝说话的时候，
我们听上帝说话的时候，
不仅内心的态度他会查看，
不单止内心的态度他会查看，
而且他会让凡心里领受的越发多得，
而且他会让心里领受的越发多得，
而那凡没有领受的越发失去，
凡没有领受的越发失去。
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啊？
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
好像人一样，
好像人一样，
越有钱的就越让他发财，
越有钱就越给他发财，
越贫穷的就越剥削他，
越穷的就越剥削他。
不，
不是，
你再读读这个撒种的比喻，
如果你再读这个撒种的比喻，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就会发现耶稣说的这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就会发现耶稣讲这个说话是自然不过。
你想啊，
你想想，
那撒下去的不是石子，是种子，
撒下去的不是石仔，是种子，
是有生命力的，
是有生命力的。
一粒麦种落在土里，
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
就能发芽生长成熟，
就能够发芽生长成熟，
渐渐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麦穗来，
就渐渐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麦穗。
一粒稻种或者玉米种也是这样，
一粒稻米种或者粟米种都是这样，
种子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种子有这种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They multiply,
they multiply,
他们会越变越多，
他们越变越多。
但是一粒种子落在路旁被鸟吃了，
但一粒种子落在路旁被雀仔吃了，
当然是连那一颗影子也不剩，
当然连影都找不见。
若是落在石头上，
如果落在石头上面，
要么它扎不了根，
就扎不到根，
躺在那里一颗还是一颗，
放在那里一粒还是一粒，
跟一粒沙子没什么不同，
跟一粒沙没有分别，
风吹就没了，
风一吹就没了。
要么勉强在石缝中长出芽来，
可能勉强在石罅里面生出芽来，
但是不久就枯干而死，
但过没多久就枯干而死，
同样是一无所有，
同样一无所有。
落在荆棘里的结果也差不多，
落在荆棘里面结果都差不多，
种子发了芽抽了枝条，
种子发了芽生了茎，
可是敌不过杂草的排挤，
但是敌不过杂草的排挤，
等不到成熟就死了，
等不到成熟就死了。
一粒种子它变不成60倍、30倍、60倍、100倍，
一粒种子变不成30倍、60倍、100倍，
只变成了一根枯枝，
就变成一个干柴。
所以自然的嘛，那领受的就变得更多，
自然的领受的就得更多，
没有领受的就连给他的那一点也失去了，
没领受的就连去有那些都没了。
上帝果真不公平吗？
上帝真的不公平吗？
如果真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
他一定会做一个聪明的农夫，
他一定会做个聪明的农夫，
只把种子撒在好土里，
只是将种子撒在好土里面，
才不会把它撒在路旁磐石上或荆棘丛中，
他真的不会将那些种子撒在路旁磐石或者荆棘里面。
一个有经验的农夫难道会分不出好土或荆棘丛吗？
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唔通分唔出好土同埋荆棘虫吗？
难道会浪费宝贵的种子在路边或石头上等鸟来吃吗？
唔通会白白浪费宝贵的种子在路边或者石头上边等雀仔嚟食吗？
然而上帝甘愿不做这样一个聪明的农夫，
但上帝甘愿不做一个这样聪明的农夫，
甘愿把他宝贵的种子撒在每一个角落，
甘愿将他宝贵的种子撒在每一个角落，
哪怕有很多地方他知道这颗种子会白白死去，
哪怕有很多地方他知道这个种子会白白死去。
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就大声说，
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就大声嗌，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听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是主对每一个人的呼喊，
这个是主对每一个人的呼喊，
即使他知道有些人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心蒙了油，
即使他知道有些人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心蒙了油，
听也听不明，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看也看不见，
他仍然向每一个人发出邀请，
他仍然向每一个人发出邀请，
凡有耳可听的，
凡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朋友，
上帝的道就像一粒种子，
上帝的道就似一粒种子，
内含神奇的生命力，
内含神奇的生命力，
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领受的时候，
它看似微小，
它看起来微小，
然而却能渐渐让我们的生命结出百倍的丰盛，
但却能够渐渐让我们生命结出百倍的丰富。
生命不是一朝一夕，
生命不是一朝一夕，
种子的生长也不是一朝一夕，
种子的生长也都不是一朝一夕，
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
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
到开花结实，
到开花结实，
从结实三十倍到六十倍到一百倍，
从结实三十倍到六十倍一百倍，
这是一个不断成长变化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成长变化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活出来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活出来的过程。
只要我们愿意做一块好土，
只要我们愿意做一块好土，
接纳这颗神奇的种子，
接纳这个神奇的种子，
让它在我们里面不断地突破自我，
让它 在我们里面不断地突破自我，
带来生命的改变，
带来生命的改变，
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
我们就会很惊奇地发现
They multiply 生命的果实越变越多，
生命的果实越变越多。
上帝说，
上帝说，
凡有的还要再嫁给他，
凡有的还要再嫁给他。
朋友们，
朋友，
我们都有耳可听，
我们都有耳可听。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撒种的比喻，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撒种的比喻，
或者如果你已经是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如果你已经不记得听了多少次，
无论是哪一种听，
无论是哪一种听，
耶稣都告诫我们，
耶稣都告诫我们，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愿我们今天听得用心，
我们听得用心，
听得真诚，
听得真诚，
听得警醒，
听得警醒，
听得有行动的决心，
听得有行动的决心。
愿主基督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
愿主基督又真又活生命之道，
把强大的生命力注入我们的心田，
将强大的生命力注入我们的心田。
愿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
愿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
将神话语的力量多而又多地加给我们，
将神话语的力量多而又多地加给我们，
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领受，
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领受。
荣耀与赞美归于后赐生命的上帝，
荣耀和赞美归于后赐生命的上帝。
阿们，
阿们。